圣经导读新唱365，12月18日，今日读经，弥迦书1至4章，启示录3章，导读。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了宣教历险记的约拿书，接下来进入弥赛亚将从伯利恒出来的弥迦书。作者弥迦也叫米盖亚，他曾经被记载在耶利米书26章18节，即弥迦书3章12节。他虽然是南国的先知，但对南北国都发预言。本书写作于主前700年左右，最大的特点就是预言了耶稣基督弥赛亚耶稣的降生之地、谱系和源头，并宣告他是统治万国的以色列君王。本书以诗歌体为主，主要的内容是对以色列3个审判和复兴的预言。分段如下：第一节是引言，第一段1至2章是神对以色列的信仰及生活上的审判和应许的拯救。第二段3至5章围绕弥赛亚降生的预言，展现神对以色列领袖的审判和千禧年国度的计划。第三段6至7章是神对以色列罪恶的指控和先知盼望的祷告。首先1章1节记载了弥迦先知的历史背景，2至7节先知对万民做法庭的陪审员。先知叫万民来做法庭的陪审员，见证以色列的罪状。神的公平公义是经得起全人类检验的。先知呼唤人来观看神的降临，当审判来到的时候，众山都要崩裂。北国被神审判的预言将在主前722年应验，到时亚述军必攻打撒玛利亚首都3年，掳去大部分的百姓，并将异族来迁入与以色列杂居，最终沦为外邦神的属灵妓女。8至16节，北国毁灭，先知哭嚎，耻辱的伤无法医治，甚至影响到南国。这首哀歌呢，是谐音和双关语的写法，用12个城市的名字来描绘审判的悲惨。加特的意思是酒榨，表示压榨的哭泣。伯亚弗拉的意思是灰尘，所以要滚在灰尘中。撒斐的意思是美丽，所以以色列人要羞耻，不再美丽。撒南的意思是尖的，所以不敢出来顶撞。其余的城市略过，而最后的是犹大，本来是赞美的意思，却是头上光秃，因为被掳而失去荣耀，还有心思来赞美吗？2章1至5节描述了以色列民在生活上的罪恶，从家中的床上到田产的争夺，最终必丧失了产业。6到11节假先知对弥迦的灾祸信息很是愤怒，并制止他说预言。这些人认为神爱自己的子民，怎么会惩罚他们呢？这些事其实同样的发生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里。但是神如果爱子民而不管教，还算是子民吗？假先知常常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他们却是在抢夺信徒的财物和家庭，使无知的百姓走向灭亡。这些百姓呢，有低贱的价值观，任何牧者骗他们说平安发财好酒好肉什么都蒙福，他们就立刻对这样的牧者给予肯定和支持。12至13节神严厉责骂之后赐下盼望的应许，即在千禧年遭拒于民并作王引导他们。第3章是第2个审判信息。首先1至4节是对以色列领袖的审判， 他们懂得律法，却将人民生吞活剥。五至八节的假先知天天用平安的道理来骗人，必定会蒙羞。而真先知弥迦是靠神的灵勇敢地指出以色列的罪恶。九至十二节，神要审判所有的领袖的罪恶，因为当官的为贿赂来行审判，牧者祭司为了工资而教导圣经，先知为了钱而帮人算命，这些还被他们无耻地看为是神的祝福呢。但是圣城必变成荒凉。第四章是将来的复兴。首先一至五节，当千禧年国度来到的时候，圣殿山必超过万国的山，列国列民都要可想去朝拜。主必教导万民不再有战争，万民都当要投靠并且永远侍奉神。六至八节，神的计划是在那一日召集残废软弱的剩余之民，并在西安作王治理他们。九至十三节，弥迦被圣灵充满而看到了首领被除灭，就直问以色列为何哭嚎，难道这个国家没有君王谋士了吗？不会的，到时会有弥赛亚来统治，众民必献上战利品。新约启示录三章，在前面的四封信当中，主耶稣分别责备了以弗所教会失去了真理的爱心，士美拿教会有撒旦议会的假犹太人，别加摩教会在逼迫中已经向世俗妥协，推亚推拉教会容让假先知、假女先知耶洗别的教导。接下来三章一到六节，第五封信是写给昏昏欲睡的撒迪教会，那拥有七灵和七星的复活的基督向撒迪教会发出警告，说他表面上呢会活着，但是内在的生命却死了，不能再影响世人，即他的行为在神的面前再无光和盐的味道。撒迪这个城市啊，充满着娇柔造作的宗教，崇拜女神德福特，崇拜女神德美特。城里有巨大的犹太人的居住区，会堂很大，而且呢基督徒与犹太人和平相处，没有逼迫，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主耶稣警告他们，若不警醒，他必像贼一样的来到，即安逸的城市将被敌人突然的入侵而灭亡。但教会中呢，还有几个没有被世俗和异教污秽的人，得胜者将穿上因信称义的白衣，基督生命册上也不会涂抹其名字，因为主耶稣必保守他到底，而那属灵上已死之人将无法进入神的国。这是圣灵对众教会说的，所以要用心里的耳朵去听。基督徒要回想、悔改，并回到圣经真理中，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就不会被擦去了。七到十三节是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描述基督拿着大卫永恒国度的钥匙，表明人若想进入神的国必须要通过基督，因他开门无人能关，关门也无人能开，所以不信基督怎么进入天堂呢？此教会处在一个农产丰富的城镇，但经常有地震，犹太人公会和政府自以为有权柄把基督徒赶出去，但是钥匙的权柄却在主的手中。天堂的门不是人和政府能掌控的。主耶稣称赞这个教会敢于坚持真理，而没有否认基督的名字，但真实的敌人是撒旦议会的人。其实假宗教和政府才是敌对基督的势力，他们反对信徒按圣经真理行事为人，是说谎的假犹太人。 正如我们今天的教会中，有人说自己是基督徒，却不愿意顺服圣经真理，那将来神必会叫这些人向信徒下跪，使他们明白神所爱的是谁。坚持真理、忍耐到底的，无论会不会经历大灾难前或者大灾难中都不重要，因为主必快来。我们要持守现在所拥有的，不可被人夺走了冠冕。那征战得胜的将成为新耶路撒冷圣殿的柱子，身上必永远拥有耶稣的名字。14-21节，第七封信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主耶稣以阿们，意思是诚心所愿，并忠信真实的见证，更是神创世以前拥有治理的权柄对教会说话。老底家曾经被地震毁灭过，他们竟然有钱财有能力重建此城。城市的工业是制造羊毛，城市饮水呢是用水管从几里外的希拉波里引来的热的温泉，到达城里呢就变得不冷不热了。古代宴会和宗教献祭的水呢是冷或是热的，而老底家教会呢正像城里那些不冷不热的温泉，不适合饮用，所以神要把它吐出去。他们有制造衣服和眼药膏的能力，但是在神面前却是困苦可怜、贫穷、瞎子、赤身露体。主耶稣劝他们向他买黄金，表示属灵的财富，买圣洁公义的白衣，免得对圣经真道一无所知而羞辱。人如果分辨不出真理和歪理，整天还自以为我有分辨能力，甚至充当别人的救世主，其实在属灵上就永远是个瞎子。这种人要重新的为福音发热心，并要悔改。那愿意接受主的管教的，并且知错就改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看呐，主耶稣在门外敲门，那听见就马上开门，将主迎进心里及加入教会的人，才有权柄与主同坐宝座，并与主一同分享天国胜利的筵席。应用：先知弥迦对以色列进行全面的控诉，因为他们从领袖到平民都离弃了神的律法。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基督对七个不同类型的教会毫不保留地揭露了他们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教会出现了与世俗妥协、虚假的教导、对信仰不冷不热等等的危机。但是神还是赐给各个教会将来的应许及盼望。我们身处在弯曲悖谬的末后的时代，更多人呢只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行事为人，以为自己呢才是可靠的。当我们把钱财物资捐给教会或者施舍给他人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是否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有能力？是否看不起那些穷的传道？是否看不起那些为主受逼迫而失去自由的人？如果是，说明我们里面有属灵的大贫穷。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信息和物质越发达，人的内心反而越贫穷。有人以物质而夸耀，有人以理学而夸耀，有人以亵渎教会与圣经而夸耀等等。我们必须要清醒，教会与世界相比哪里都可以贫穷，但在真理上千万不可以贫穷。教会要靠圣灵持守征战祷告与传讲圣经的真理，虽然世人都奉他们诸神的名字而行，但我们要永远奉我们天父并他神儿子耶稣基督之名而行。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末后的日子。